好，我们已经花了几次的时间在雅歌上面，啊，我们讲了第一幕，我们也讲了第二幕，啊，第二幕的是从2章的8节到3章11节，第二幕里面有三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就是所罗门到苏拉密女她的故乡，她的乡村里面，然后去看她。第二个场景我们看到苏拉密女做了一个梦，然后今天我们讲的是第三个场景，就是所罗门迎亲。啊，所罗门迎亲，然后之后从4章的1节到5章1节，他们一般的注释者说他们是第三幕，但其实我觉得应该更算的是第二幕里面的第四个场景，就是当迎亲之后，然后良人和佳偶他们之间的互相的欣赏、互相的赞美，然后以这个完美的就以这样结束着这第二幕。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下，然后我读从第6节开始，我读双数节，弟兄姐妹读单数。第6节，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没药和乳香并伤人各样香焚熏的是谁呢？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惊慌。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把这段话语恭敬仰望的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这是你在圣经上主啊向我们启示的，主啊，我们相信你的话语必然是你把它放在圣经上，必然有你的目的在那里。天父啊，我们今天正在在这里向你呼求，主啊，愿你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运行，愿你圣灵把你的话语解开，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主啊，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吃下去，就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愿你祝福孩子，主要愿你的圣灵来高牧孩子，使用孩子这卑微的器皿来传讲你的话语，主要让孩子放衷心的放胆的传讲你的话语，主要感谢赞美你，求你自己在这里居首位掌王权，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先看第6节，那从旷野里面上来的，形状如烟柱。啊，以没药和乳香并各样的香粉熏的是谁呢？那么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就是所罗门，就所罗门去迎娶苏拉密女，然后在回来的路上，然后根据一般的圣经的学者认为，就是苏拉密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他当时写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字母写错，有个可能是，Shunem 是以撒甲支派的一个地方。那么大概是在加利利呢，大概是在加利利这块地方。所以如果这样的解释是对的，那么就是说这个迎亲的队伍，它是从加利利下来，要经过旷野，要上到耶路撒冷，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现在给我们看到这个图画，就是从旷野里面上来，要往耶路撒冷走的，要往耶路撒冷走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么一个图画。那么在这个迎亲的队伍前面有形状如烟柱，就是它可能是有各种各样的香粉、各种各样的香料，然后在这个迎亲的队伍前面，它是在烧在那个烧。烧在这个迎亲的队伍前面，所以这个烟柱可能就在这个队伍的前面，所以这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这一段的整个经文是以从耶路撒冷众女子的这个视角来看的，就他们出去，然后看到那个从旷野里面上来这个迎亲的队伍，然后有这个烟柱在这个迎亲的队伍前面，那坐在那个轿子里面的人是谁呢？坐在轿子里面的是以没药和乳香并用各样的香粉熏的，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新娘，对不对？所以新娘坐在轿子里面，那么这个人就是苏拉密女，她坐在轿子里面，然后从旷野里面上来， 从旷野里面上来。所以看呢，这是所罗门的轿子，他四周有60个勇士，是以色列当中最好的勇士，他们手里都拿着刀啊，这些勇士都是善于征战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要防备夜间的惊慌。我们就要从加利利那边一直下来，然后要上到耶路撒冷，中间要经过旷野，在旷野当中可能会有野兽，也可能有强盗，可能有盗贼，所以他需要这些护卫，这以色列当中最好的勇士来护卫这个轿子。那么这个轿子是用黎巴嫩木做的，是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做的。所罗门王为了他自己的新娘，为了他自己所爱的，用黎巴嫩木做的轿子。黎巴嫩木的话，是生在，就是我们知道黎巴嫩的香柏树，对不对？它就生长在黎巴嫩。那这个香柏树，它的木头木料本身是有那个芳香的，而且这个香柏树是它这个木料是很耐久。所以当时就是会经常用这个黎巴嫩的香柏树来做这个建筑用的材料。我们说大卫的王宫，包括所罗门的圣殿，包括所罗门自己的宫殿，都是用黎巴嫩的香柏树做的。所以所罗门用这个黎巴嫩的香柏树来做了这么一顶华轿。那这个轿子是什么形状？这个轿子就是下面有一个轿底，有一个底座。有个底座，底座上面可能就摆了一个类似一个沙发这样的东西，就是椅子吧。然后这个椅子上面有个坐垫，那么这个坐垫是用紫色的。我们知道紫色是代表那个尊贵的颜色，对不对？是尊贵的颜色，它代表王的颜色。这个坐垫是用紫色的，然后坐垫上面铺了一层织锦，这个织锦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所编织的。然后在这个轿子底座上面有这个柱子，那柱子是用银做的，然后上面会有一个棚。一般的来说，这个轿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那么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西安的众女子，在这里是指的是水。所以这个轿子是用耶路撒冷的众女子的爱情来，就。那个上面那个编织锦是用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来编织出来的，说明这个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他们用心来编织出来的，是不是？那个织锦是用心来编织出来的。所以到最后11节看到，就是说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看他头戴冠冕，就是他婚宴的日子，他的心中是何等的喜乐，他的心中。所以这个整个给我们一个图画，就看到是所罗门迎亲的，迎亲一个图画。然后他迎亲的动物，迎亲的队伍正是从那个旷野里面走上来，然后前面有烟柱，然后有护卫，有60个护卫，都是以色列当中最好的勇士。那么这样的一个图画，让我们想起，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的教导。那在约翰福音的14章，基督在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快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给他的门徒说：“他说我去是为了你们预备地方，我要再来接你到我父家那里去，对不对？基督讲过这个话，我要再来接你到我父家那里去。我们想到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有一天，他要再来，他要再回到这个世界来迎娶他的新娘。”来迎娶他的心腹，所以这一幕所描绘的，就好像是主耶稣基督他再来的那一日，他来迎娶他的心腹，来迎娶他的新娘。那么这个迎亲的队伍是从旷野里面走出来的，为什么是从旷野里面走出来的？我们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不是？那么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从那个死亡之地出来。要带领他们到应许之地，要带领他们到流奶与蜜之地，在中间要经过旷野的路程，他们在旷野里面40年。那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的，那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带领出来，从这个死亡之地带领出来，要带领我们进入那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中间我们现在是行在旷野里面。我们是行在旷野里面，所以这个迎亲的队伍是从旷野里面走上来的。那前面有烟柱， 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么在白天，在以色列的那个阵营，在以色列队伍前面有什么云柱，对不对？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这个云柱和火柱象征什么？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带领，代表神的同在，代表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所以这个营期的队伍从旷野里面走出来，我们是行在旷野里面，在我们的前面有圣灵带领我们，这个烟柱在我们的前面，行在我们的前面是圣灵带领我们。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就有圣灵带领我们来走这条旷野的道路。那么坐在这个里面，坐在这个轿子里面的人是谁呢？是用没药乳香和各样的香粉熏的人是谁呢？我们是知道是新娘，对不对？是基督的心腹，是基督的心腹。为什么用没药和乳香和各样的香粉来熏呢？好，我们知道很多女士当中可能会用香水。那么用香水的话，当闻到那个香水的味道的时候，给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给人的总的感觉总不是觉得这个人很脏吧，对吧？不会是这样。总之那个闻到香水的味道，总是觉得这比较干净，对吗？给人一种干净的感觉，给一种清新的感觉。所以这个坐在这个轿子里面，他用没药和乳香以及各样的香粉熏的。这个没药我们指的就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说，它是一种香料，而且以色列人在埋葬死人的时候，他会用没药来涂抹这个人的身体，对吧？它的一种作用是为了防腐。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这个没药可能是就指向的是基督的死，在十字架上的死。所以因为这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基督完全的说服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赢取了在那个神与人所立的这个约，在约中的这个义，所以这个义就归于我们这些信徒。所以我们在信徒身上就有，所以在上帝的眼中，上帝看我们是为义的。所以这个没药很可能就指的是就是说那个指的是我们信徒的因信称义。那乳香和各样的香粉指的是什么？但是乳香跟的香粉，它的发出那个香气，可能指的是基督生命的那个馨香，就指的是我们信徒，我们这些信徒，我们基督徒，我们生命所发出的那个香味，就我们生命所结的那个果子，就我们成圣所结的果子。那么我们今天为我们当中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发出这样的香味来？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结出那个生命的果子，那个圣灵的果子，发出那样的香味？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喜乐、仁爱、和平，是吧？信慈、良善、节制、温柔。我们有没有接触那样的果子来？当我们如果能够接触这样的果子来，发出基督生命的馨香的时候，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用用我们的嘴巴去传福音，别人就会来到我们，就会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所以这墨药和乳香并各样的香粉，这个新娘是用墨药、乳香并各样的香粉来熏的。说在神的眼中，她是在神的眼中，这个新娘是义的，是公义的，因为她是基督的义在她的身上。而且在神的眼中，这个新娘她是馨香的，因为那个圣灵在她里面工作，所结出那个生命的果子，所基督生命的馨香在她的里面。然后这个轿子是有60个勇士，是以色列人当中最好的勇士来护卫的。为什么要护卫了？因为防备夜间的惊慌。所以我们看到在启示录19章14节的时候，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怎么来的？他骑着白马，对不对？骑着白马，但是有天上的众军来跟随着他。天上的众军指的是天使，众天使来跟随着他。所以当基督再来，在迎接他的来迎接他的教会的时候，来迎接他的心腹的时候，他是骑着白马，有众天使来跟随着他。所以众天使来一起来作为护卫来跟随着他。为什么要防备夜间的惊慌？因为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这个路上，可能会有野兽，可能会有强盗，可能会有盗贼。 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带着众天使来，他不仅仅是要迎接他的新娘，而且是要彻彻底底的胜过那个撒旦，胜过那个恶的势力，对不对？胜过魔鬼的势力。他要把魔鬼，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魔鬼就从天上被甩下来，甩在地上。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带着众天使来的时候，他不仅仅他要把魔鬼捆绑起来，要丢在那个火湖里面。所以他是带着众天使过来的，来防备夜间的惊慌。在提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在天上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有吹号的声音。然后这样，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就要一同被提到云里面去，然后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的那个场景。我们看到这个整个这个段落，这个段落是从一个耶路撒冷众女子的这个视角来写的。那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觉得在这个雅歌里面可能很有可能指的是天使，因为我们在前面看到，就是说这个不管是这个加偶经常会对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不要惊动爱情，是不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就不要小看我，虽然我黑，但是却俊美。所以这个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很可能就是天使，他们在我们这个信徒得救的这个救恩上面，他们是一个旁观者，他们就好像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一样，他们是旁观者，但是同时他们又是服役的，他是又是为我们的救恩服务的。所以我们在这看到，就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用他们的爱所编织出来的那个织锦。所以天使在我们得救的，在我们信徒得救上面，他们是为我们的救恩来服务的。那在以色列当中有一个古老的说法，说是每一个神的百姓，每一个神的子民，那么神都让一个天使来保护他，神都让一个天使在他的周围。那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但是至少有一点是真的，圣经上告诉我们是天使服役的，是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来服务的。所以他用他的爱，用他的爱来编织出了个织锦。然后最后一点，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王，他在他婚礼的时候，他心里是非常高兴的，他心里是非常欢喜的，因为他要迎娶他的心腹，迎娶他的新娘，对不对？那我们看我们上次赵超和景南婚礼的时候，当赵超站在这里的时候，看着景南一步一步走上来的时候，赵超，你的心里是怎么样的想法？你的心里是不是很激动，很 exciting， 对吗？很欢喜，有极大的喜乐在里面，极大的欢喜在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当他要再来迎接他的心腹，迎接这个教会的时候，他要再来必带我们到他父家那里去的时候，他的心情是这样的，他的心情是非常欢喜的，是非常激动的。所以我们的神并不是一位仅仅是一位高高在上的神，我们的神并不是一位像穆斯林的神一样，他是一位高高在上的神，他是个超越的神。所以穆斯林的信徒在神的面前，他只有恐惧，只有害怕，他没有爱，他感受不到神的爱。但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我们看到基督在迎娶他的心腹的时候，他的心里是非常的欢喜，非常的高兴的。所以神，我们的神不单单是一位威严可畏的神，而且是一位爱我们的神，是一位爱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要来到天上的时候，当我们要与他相见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是非常欢喜高兴的。所以这是整个这一段所描写的一个 picture。 那我们看到所罗门到加利利去，要迎娶这个苏拉密女，要把他从他的家乡要带到耶路撒冷城。那在回来的路上的话，他要经过旷野啊，经过旷野。那么整个迎娶的队伍前面是有烟柱烧在那里的，然后这个队伍的话是有所罗门最好的以色列当中最好的勇士来护卫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指向的是基督将来再来的时候，他来迎接我们，他来迎接我，他在带着众天使要来到这个世上迎接我们，而且我们要被提到空中与他相遇， 我们在这个旷野当中有圣灵带领我们，一直要走到那个耶路撒冷，走到属天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所以这是整个这么一个图画。那么这个图画是一个迎亲的图画，那我们今天把这个图画再扩展扩大到以色列人，到以色列整个的婚礼，到以色列人整个的婚礼。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婚礼和我们中国人的婚礼是有点相像的，和中国人传统的婚礼是非常类似的啊。我们待会讲你们就可以看得到。我在这里想问一下，就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有多少人是按照中国的传统的婚礼的仪式来结婚的？有没有人？有没有人？就中国传统的那种仪式来结婚的。我们知道，在中国那个婚礼里面，首先是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的，我知道传统的啊，在传统的婚礼里面，首先是新郎的父亲他要为儿子找一个媳妇。新郎的父亲要为儿子找一个媳妇，所以他看中哪一家的闺女之后，就请一个媒婆，是吧？然后给媒婆一点钱，让媒婆然后去到这个，去到这个闺女，到这个女孩子的家里面和她的父母谈。如果谈好了之后，双方就要立一个约。这个约是什么呢？这个约就是说，新郎这一方要给这个男方要给女方多少的聘礼、彩礼。然后女方要赔多少的嫁妆过来，对不对？然后之后是订婚的仪式，然后就会有一个订婚的仪式。然后订婚了之后，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要结婚了，结婚了那个新郎就在结婚的那一天就从家里出发，然后带着他的朋友，带着他的亲朋好友，然后要到女方的家里去迎娶新娘，对不对？到女方的家里去迎娶新娘，然后一路过去都是敲锣打鼓、放鞭炮，而且我们知道他去迎娶的时候，他是要到那个村子里面，要走遍这个村子里面的，这个村子里面都是要敲锣打鼓的、放鞭炮，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要来迎娶他的新娘。然后之后从女方家里把这个新娘接回来，然后到男方的家里面，然后就开始有那个婚宴，对不对？就开始有婚宴。所以这是中国的婚礼，这是中国传统的婚礼，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当时我们以前都觉得中国的传统婚礼很封建，是吗？是糟粕，对不对？但是其实我们不知道，就是我们古人我们的老祖宗留下这个东西，其实里面是有意义的。但是以为在这一代一代传下来，所以我们的中国的这个先祖，可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诺亚的后裔，对不对？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这一代代传下来，我们还保留着这样的形式，但是我们其实已经忘记了其中的意义是什么。可能当时他们也不清楚其中的意义。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以色列人的婚礼。OK。所以以色列人的婚礼，它和我们中国人的婚礼是很相似的。首先的话，它有第一步，它有叫 arrangement， 也就是新郎的父亲要为儿子找一个媳妇。他是新郎的父亲为儿子找，他不是新郎自己找，是新郎的父亲，他要为他所爱的儿子找一个媳妇。那这是第一步。然后看中了之后，然后第二步的话就是说，他们要就男方和女方，他们要有一个合同，要有一个 contract， 要有一个合约。在这个 contract 的里面，就是新郎要许诺他要去爱护他的爱护他的太太啊、不是太太，爱护他的新娘，要去保护他，甚至为他舍命，这是新郎的许诺。然后新娘这一方要许诺要给多少的嫁妆，要赔多少的嫁妆。然后第三步就是说，这个合约之后呢，第三步就是说新郎男方要给这个女方要聘礼。要给多少的彩礼，就是聘礼，作为聘礼。之后第四步就是说，男方和女方，新郎和新娘，他们就沐浴斋戒一段时候，他们就要斋戒沐浴一段时候。然后这个之后呢，这个之后就是进入这个订婚的仪式。在以色列人当中呢，他们的订婚是非常严肃的，就是说一旦订了婚之后，就不可能再反悔了，不像我们。 不像我们的订婚，订了婚之后还可以反悔，只要你没有结婚可以反悔，对不对？但是对他们来说，一旦订了婚就没有再反悔，就没有机会再反悔了。所以他们的订婚还有一个词，这个词的意思就是 set apart， 来叫这个订婚。这个词的意思就是 set apart， 就是分离出来。我们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分离出来，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嘛，对不对？分别为圣，这就是那个成圣的那个词。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要分别出来，就是男方要把自己分别出来，他不能再娶别的女孩了，他不能再忠于别的女孩了，他要分别出来，单单为他的新娘分别出来。那女方也是这样，她要为她的新郎分别出来，单单分别出来。那么在订婚的时候，所以他们就然后之后在沐浴之后就有一个订婚的仪式。在这个订婚的仪式里面，就是男方要到女方那里要搭一个华盖，在一个华盖下面他们会交换贵重的礼物，然后会喝交杯酒，来代表他们要生活在一个房子的下面，同一个房子的下面。然后之后就是说新郎就要离开这个新娘，这个从订婚到结婚，他们大概当中会有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的时间当中，新郎要离开新娘，在新郎在离开新娘之前要给新娘一个礼物，要给新娘一个礼物。然后在这段时间当中，在订婚到结婚这段时间当中，新郎的主要工作是什么？新郎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在他的家里来预备他的新居，来预备这个地方，来预备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好了，什么时候要去迎娶新娘了，这个不是新郎说了算的，新郎不知道，这个只有新郎的父亲说了才算。新郎的父亲如果看这个新郎他的所有的工作都准备好了，他说 OK， 这一天我们去迎娶新娘，所以只有新郎的父亲说了算。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新娘的主要工作是什么？新娘的主要工作就是为自己预备嫁妆，为自己那个编织那个嫁衣，为自己编织嫁衣。因为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嫁衣都是自己去编织出来的，都是自己去编织出来的，所以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为自己编织嫁衣。新娘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来要迎娶她，她知道大概是在一年左右新郎就会来迎娶她，但是她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新郎会来迎娶她，所以她要随时的 ready， 她的嫁衣要编好，要随时的 ready， 要放在那里。就那一天的话，她的婚礼是怎么样的荣耀，怎样的荣美的，跟他自己编的那个嫁衣有关系的。他自己编的那个嫁衣是越美越漂亮，他结婚的那一天就会越有荣耀，对吧？越光宗耀祖。然后最后的一年之后，就是说是这个婚礼。在婚礼的时候，就是跟我们中国那个婚礼是差不多，然后新郎要去迎娶新娘，所以他是在街市上，然后有敲锣打鼓春号，然后举世皆知，所以他有随从，就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一段。那么在这个婚礼的时候，他重新把这个华盖搭起来，然后一起喝交杯酒。然后在新娘，他是以色列这里不同的地方，他是在新娘的家里面，他有个婚宴，这个婚宴一般要七天，在七天之后，然后才带这个新娘回家，回到他自己的家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婚礼是不是和我们中国的传统婚礼很类似？是不是很类似？那么其实它的每一步它都是有它的意义的。我们看到每一步的意义，我已经写在上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所以第一步的意义，我们看第一步就是说是新郎的父亲要为儿子找媳妇。那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是说当时法利赛人说，就是说很多人不信他。耶稣基督怎么说？他说你们不信我，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在约翰福音的6章37到39节，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我总不丢弃他。所以耶稣在说，我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行，而是按照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去行。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叫他所赐给我的，父所赐给我的，一个也不失落。那耶稣在这里说得明白，说得很明白，他说在这地上不是我在拣选人，不是我在拣选人，而是天父在拣选。 天父在为我拣选，在为我拣选我的心腹，在为我拣选我的新娘，说他所差我到我这里的人一个也不失落。所以是新郎的父亲，是天父在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拣选他的心腹。所以这是我们看的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就是说，他们的男方和女方，新郎和新娘有一个 contract， 有一个合约。在这个 contract 里面，新郎要许诺他去爱护他的新娘，为他舍命。我们想到在路加福音的22章，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拿起那个杯来，他说什么？但是这是我的血为你们而流的，是与你们所立的新约，对不对？是与你们所立的新约。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新约里面，他应许我们，他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命，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在这个新约里面，新娘要许诺要给多少的嫁妆，是不是？那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就是说，我们是全身心的奉献，我们的身心灵都要献给主。作为新娘来说，她的身心灵，她所有的一切要献给的，要献给主，都要献给主。所以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在保罗在罗马书的12章所说的，他说：“弟兄姐妹，我以慈悲劝你们，你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最近在读那个《利未记》里面，我们读到燔祭，燔祭是什么意思？燔祭就是说把那个动物所有的东西都烧掉，烧在祭坛上面，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烧掉，烧在祭坛上面，就包括全身心的奉献，身心灵所有的东西都献给神。就是这新娘她在婚礼当中要向新郎的许诺。我们今天有没有把我们的全身心都献给神？我们是基督的心腹，对不对？我们有没有把我们全身心都献给我们的主？还是我们留下了一些地方，我们不愿意交给主，我们不愿意交托出去？我记得之后有一个牧师，他讲过一个小故事，是个遇到的故事。他就讲的就是说，有一个人有十个房间，有一天主耶稣基督来到他的家里面来。这个人说：“主啊，很欢迎你来到我们这里来，来到我们家，我把其中的一个房间给你，所以你就住在里面。”然后第二天早上有人来敲门，然后他去开门，看到是撒旦站在门外面要进来，所以他就不让撒旦进来，所以他和撒旦一直在那里，撒旦要进来，他不让撒旦进来，所以一直在那里征战。那一天之后，他很累之后，他在想，为什么他主耶稣基督不是住在我家里面吗？为什么就是说他不来帮我征战？那主耶稣就给他说，他说：“你有十个房间，你才把一个房间给我。”然后他说 ：“OK， 那我把9个房间给你，我留一个房间。”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又相同的事情发生。他说：“主，我把9个房间都给你了，为什么你还是不帮助我？”那主跟他说：“他说你虽然把9个房间给我了，但是你还是你们家的主。”他说：“我不是这个家的主。”所以这个人才恍然大悟，说他：“那我主啊，我把10个房间都给你。”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为我们自己留下一点东西，留下一个房间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不愿意给我们的主。所以其实在主与我们，当我们在主所立的那个新约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一个向主有一个承诺，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身心灵所有的献上给主。然后第三步是聘礼。我们知道在主与在那个最后的晚餐之后，在主与就是说我们所立的这个新约之后，然后第二天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所以他以他的生命给了我们聘礼。所以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而死的，他以生命给了我们聘礼。然后之后，这个新郎和新娘他们都要斋戒沐浴。斋戒沐浴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清洁，对不对？要洁净自己，要洁净自己，好预备自己来进入这个订婚的这个过程。因为订婚这个过程它是神圣的，所以他要预备自己来进入这个订婚的过程。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所以 所以他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的罪被洁净，对不对？他的宝血洁净我们，所以基督的义就算为我们的义，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算为义。所以这个斋戒沐浴可能就是指向着我们的因信称义，是指向我们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在我们被神所洁，我们被主的宝血所洁净。然后之后就进入这个订会的过程，就是 engage 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这个过程又有一个词叫 set apart， 就分别为圣，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我们新娘来说，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就是我们要靠着圣灵，我们要靠着圣灵不断与我们的软弱，不断与我们的里面的罪来征战，我们要过一个得胜圣洁的生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新郎的主要工作是来预备地方，来预备这个新居。所以在约翰福音的14章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基督在死后第三天复活，他升天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他是为我们去预备新居，为我们在父的面前祷告。但是新娘的主要工作是来编织自己的嫁衣，来预备这个嫁妆，是我们靠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要接触那个得胜的果子，圣命的果子来，接触圣灵的果子来。我们要随时的 ready， 因为我们不知道主哪一天来再接我们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个耶稣基督用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对不对？那个十个童女在等候新郎来临，在等候着新郎的过程当中，那有五个童女，她的灯里面是加满了油的，他是随时 ready 的，所以当新郎来的时候，他是准备好的，所以新郎就接他去了。所以我们要随时 ready， 我们要随时准备好，随时警醒。而这个会，这个订会一旦订会就不能够取消的，除非你再举行一个宗教仪式，宗教上的离婚仪式才能够取消。所以就是说，我们一旦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我们没有办法再反悔，对不对？没有办法再反悔。这就是为什么在罗马书第八章，保罗在这里说，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无论是天使，无论是掌权的，无论是那个，就没有什么任何的东西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个婚礼一旦定下来之后，一旦订婚了之后，我们是没有办法再反悔的，新娘是没有办法再反悔的。但是作为新郎，我们知道我们的新郎是主耶稣基督，他不会反悔，对不对？他不会反悔。然后大概在这一年之后，然后就是当时间 ready 了，当这个天父说 OK 了，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会带着他的众天使，他要再来到这个世上，他要来迎接他的心腹。所以那一天有天使长的声音，有吹号的声音，主耶稣基督要再来，他带着众天使来，要接他的心腹。然后之后我们在启示录的19章，我们就看。